你们平安，很高兴又再次用互联网在线上跟大家一起来敬拜我们无所不在的神。在我没有释放信息之前，让我们先做个祷告。爱我们的父神上帝，我们赞美感谢你，今天大家能够聚集在一起。敬拜你，聆听你的话，求你的圣灵恩膏你仆人的口，让我所传讲的一切能够合乎主你的心意，也求主你的圣灵开启我们众人的心，让我们不仅做一个听到的人，也做一个行道的人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新冠肺炎病菌很容易传染，也被传染，所以呢，我们跟人见面的时候要保持1.5米的距离，也要戴口罩。也因为这样地方的限制，所以呢，我们主日不能够在教会做礼拜。我们查经的时候呢，也要用 Zoom，这并不是最理想的，因为时间久了，敬拜神的热心也渐渐的冷淡，人呢渐渐也离开了神。我们正在为这件事情想办法。怎么样帮助弟兄姊妹们保持我们的信仰以及我们跟神的关系，在属灵上继续成长？疫情给我们带来诸多的苦难，诸多的压力。在这个时候呢，我们更加需要神，我们更加需要靠神。帮助我们弟兄姊妹怎么样互相支持、鼓励、带导，共同度过这个难关。弟兄姊妹们，从这个主日开始，我们要来查考讲有关但以理这卷书。但以理主要的信息。就是信徒必须坚持他们的信仰，不可以在信仰上妥协，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、困难的情况之下，也不要改变对神的信心，因为神经常与我们同在，在我们身边，他不会离弃我们。但以理第一章一开始的时候就讲到，在公元前605年，巴比伦王怎么样击败犹大王约雅敬，有一些王室的后裔和贵族都被掳到巴比伦去，其中呢有但以理、哈纳尼亚、米利沙。和亚撒利亚，巴比伦是一个很美丽、壮观、繁荣的大城市。古代世界有七大奇迹，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？在巴比伦有一个空中花园，就是其中之一。巴比伦比当时的耶路撒冷还要更加强大、更加美丽、更加繁华。你想想看，但以理和他的三位朋友，年纪轻轻的，生活在巴比伦，面对很多的引诱哦，叫他们离弃他们的信仰。记得魔鬼怎么样试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吗？ 他帮出最厉害的一招来引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。那一招是什么招呢？就是他将世界一切的国和荣华富贵彰显给我们的主耶稣看，只要你俯伏拜我，我就把这些给你，把这些给你。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怎么回答说啊？撒旦，也就是魔鬼的别名，离开我，因为经上记着说，当拜主你的神，当当要侍奉他。弟兄姊妹们，我想问你，这是位年轻人但以理和他的三位朋友能拒绝魔鬼的引诱吗？别说他们，就是你我能够经得起这样的引诱吗？犹大王被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击败，王室的后裔和贵族被掳，耶和华的圣殿有一部分的器具都被巴比伦王带回巴比伦，你说寄放在哪里？寄放在他们神庙里面，在他们神庙里面，你想想看，他们所敬拜的耶和华神，他们经常所去的圣殿，他们不能够接近的圣殿里面的器具，现在好了，被寄放在巴比伦王神庙里面，多么丢人啊！不仅仅是多么丢人，而且呢，对但以理和他三位朋友的信仰是何等大的挑战。我们的神，我们的耶和华究竟在哪里？我们的神，我们的耶和华，他的能力何在？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，他的能力何在？你想想，他们会不会失去对神的信心？他们会不会转去敬拜巴比伦国的神明？相信既然这个神明呢能够给巴比伦王国带来昌盛，也会给自己带来荣华富贵啊。这个就是他们在信仰上所接受的挑战。王要他的太监从以色列年轻人中间挑选一些必须没有长疾、英俊、足智多才、有高度学习的能力、明察事理，而且呢必须能够在王宫里面工作。王要他们学习加勒底的文学和语言，包括天文、地理、星象。但以理和他的三位朋友都被选上了，只要他们肯用功读书，高官厚禄正等着他们呢。他们经得起这样的引诱吗？不在信仰上妥协吗？弟兄姊妹们，我们问问自己，我们为什么这么勤劳的 读书。我们为什么想要在大学读书？不是为了毕业之后能够找到一份好的工作吗？能够赚钱买房，然后结婚养家吗？为了追求世界，甚至敬拜世上的荣华富贵，把工作呢摆在首位，把神呢摆在次要吗？特别是遇到新冠肺炎疾病，更加给我们有个借口，不敬拜神，不积极的追求属灵的长进。这也就是给我们，给但以理三位朋友他们信仰上的挑战。但以理和他的三位朋友能不能够持守他们的信仰呢？因为要排除来自世间有些荣华富贵的引诱，以免离弃神的教训，就必须坚守他们的信心和他们的信仰。但以理和他们的三位和他的三位朋友就是这样的信徒。王指定要给被选的年轻人每日一份御用的佳肴美酒。佳肴美酒是王所用的，教养他们三年。但以理和三位朋友呢决心不吃王所供应的美食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在律法书上，生命记的第十四章，这里说的很清楚，神规定以色列人不可吃某种食物，比如牛肉、羊肉，甚至鹿的肉都可以吃。可是呢，猪肉就不可以吃，免得玷污自己，不能亲近神。弟兄姊妹们，你想想看，一个人如果不能决心在食物上不玷污自己，他怎么能够决心追求圣洁的生活呢？怎么样去隔离罪恶，以引诱保持 1.5 米的距离呢？让他们不受感染，不犯罪，也不把不义的事情传给其他的弟兄姊妹们。要经常保持自己属灵的健康，与神亲近呢？这就是但以理和三位朋友怎么样坚持他们的信仰。他们甚至要求太监能不能够让他们只吃素菜和清水。太监可惧怕，怕什么？怕王啊。如果但以理和他的三位朋友不吃王所指定的，面试呢比同岁的年轻人憔悴难看。太监怕他的头在王的面前难保。但以理就请太监是不是能够给他们十天试试看。神呢是太监长恩待和同情他们，让他们试试看。十天后见他们的容貌比所有享用王佳肴的年轻人更加俊美，更加健壮。看管他 惨的人就撤去，玩的佳肴美酒，让他们只吃素菜，喝清水。这四个年轻人在各种文字和学问上，神都赐给他们知识和聪明。但以理并且能明白一些异象和异梦。日子到了，太监就带领所有的年轻人入宫面见尼布甲尼撒王。王呢考验他们，就发现在一切的智慧和聪明的事上，所有的人中没有一个比但以理和三位朋友，甚至全国所有的术士和用法术的，能比他们更好。王就使他们成为他身边的高级幕僚。但以理和三位朋友是如何坚定他们的信仰呢？他们相信耶和华与他们同在。他们相信耶和华从来就没有离开过他们，而且他们经历到耶和华与他们同在。怎么说呢？因为神使这个太监对待但以理和三位朋友同情他们，容许他们不玷污自己，只吃素菜和清水，而且是他们在十天之内身体比其他的年轻人还要健康英俊。不只是十天哦，还有三年呢、啊、三年不吃王所指定的佳肴，只吃素菜和清水。要不是神跟他们同在，他们哪里受得了啊？你受得了吗？你受得了吗？三天只吃素菜，只喝清水，你受得了吗？我受不了。更何况说三年呢？神不但使这些太监们对但以理和三位朋友另眼相看，神还赐给他们知识和聪明，学习巴比伦各种文字和学问。他们的成绩胜过所有的人，与他们在一起的年轻人，甚至全国所有的术士。最后呢，他们深受王的信任，得到王的赏赐，在王的面前服侍他。这只是一个开始，他们以后信心还要经历更多更大的考验。这里呢，我们学到一个很重要的属灵的功课。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来自于我们的神的赏赐，而且当我们遇到各种各样的情况，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的时候，我们要坚定地相信神与我们同在。有一位叫做 Mary Stevenson 写过一篇英文诗《沙滩上的脚印》，描写他一生的故事。我相信呢，我们中间有很多人都曾经听过《沙滩上的脚印》，可能中间还有一些人没听过。我在这里呢，就读一读翻译。 有一天晚上，我梦见我在沙滩上陪伴主旁，人生许多境遇闪现过天机，我注意到每个处境都有沙滩上的脚印，有时候是两双脚印，有时候呢只有一双脚印，就让我感到烦恼啊。因为我发现在我人生低潮、挫败、忧伤与烦恼的时候，我只见到一双脚印。所以我就对主说，你曾经应许我，我若跟随你，你陪着我走，永不离开我。当我注意看，当我生命最艰难的时候，却只有一双脚印在沙滩上。为何当我最需要你的时候，你却不在我那里，在我这里？主回答说，当你看见沙滩上脚印只有一双，是我在扛着你。弟兄姊妹，当我们遭遇困难的时候，特别是遇到这疫情的时候，你感觉神离开了你，你就要越加相信神一直在扛着你，与你同行，你必定要坚持到底。但以理和他三位朋友怎么样能够坚定他们的信心，持守他们的信仰呢？除了他们相信神与他们同在，第二就是他们敬畏神。当但以理求太监允许他们吃蔬菜和清水的时候，太监回答说，我怕，怕谁了？怕王啊，万一你们的面色憔悴瘦弱，我会丢我的脑袋啊，我怕。但以理和三位朋友也怕，或者是说他们敬畏神啊，所以呢他们才遵行耶和华的律法，不吃王所供应的佳肴美酒，不想要玷污自己。他们看到犹大王约雅敬就是不守耶和华的诫命，就是背叛了耶和华，所以耶和华呢才把他还有王的后裔一些贵族交在巴比伦王的手上，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去，因为他们不遵守耶和华的诫命，结果呢就受到神的惩罚。你说怕不怕？你说该不该敬畏耶和华神？摩西在生命记已经说过，在第十章的第十二到十三节说，以色列啊，现在耶和华你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？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，遵行他的道，爱他，尽心尽性侍奉他，遵守他的诫命律例，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，为要叫你们得福。敬畏耶和华就是要遵守神的诫命，他的道， 但以理和他的三位朋友生活在巴比伦，在那里没有圣殿哦，不能让他们去圣殿祭拜他们的神哦，也没有祭司哦，为他们奉献哦，也没有祭司教导他们摩西的律法哦，他们也没有像我们现在要圣经，有圣经，他们要摩西的律法哪里去找？他们还记得怎么样不可以玷污自己？为什么？因为这都是他们历代祖宗流传下来的传统。不错，他们不能够到圣殿去，可是他们可以在家里守安息日，他们可以在家里按着节日举行逾越节，纪念耶和华上帝怎么样救赎他们脱离埃及，让他们盼望有一天他们要回归耶路撒冷。这些传统让他们知道他们的身份，他们是以色列人，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是神所拣选的民族，提醒他们要守摩西的律法。这些传统让他们没有离弃他们的神，直到现在有很多的犹太人还在持守他们的传统，保守他们的旧约圣经，没有离弃他们的信仰，只是他们不相信，还在等候弥赛亚，不相信耶和华已经差派耶稣基督来到世上，神的儿子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救赎我们，赦免我们的罪，让我们靠着信耶稣基督进天国得永生。弟兄姊妹们，为了帮助我们敬畏神，遵守神的道，圣经的教导，我们也有历代传下来的基督教传统哦，比如主日上教会崇拜，很多基督徒无论是晴天或者是雨天都要上教会去敬拜神，就是出外旅游主日还是要在某某地方找间教会做礼拜，除了在教会，在家里饭前祷告，感谢主供应我们日用的粮食和所有的一切，我们还有其他属灵的传统，比如每日灵修、读经、祷告。哎，有些人说他们不懂得怎么祷告哦。有些人说我不敢在公众、在聚会祷告哦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你有没有发现，或者是知道，每次我们祷告结束的时候是以主祷文来结束？我相信日久久了，你们也会被主祷文吧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也就是因为每主日我们祷告结束的时候是以主祷文来结束，这样传统呢可以帮助你学习怎么样祷告，学习怎么样在众人的面前祷告。 在崇拜，我们还每次念使徒信经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神，创造天地万物的主。我信我主耶稣基督，神的独生子。这个就是使徒信经，这个就是历代传下来的基督教的信仰，成为我们的传统，让大家知道我们所信的是什么。昨天我问我的孩子，我说孩子啊，我正在预备这个讲道，特别是讲到传统怎么样重要。他说爸爸，你知道吗，当我在读书的时候，在小学的时候，因为他读的是教会学校，他们都要懂得怎么样用主导文来祷告，懂得怎么样背使徒信经，他当场就背给我听啊。哦，他说当时啊，爸爸，我们根本就不知道我们在做什么，我们背的是什么。可是现在我感谢我们的学校老师，因为我现在明白，不但我会背使徒信经，而且我明白了我所信的是什么。这个就是流传下来一些基督教的传统。我们主日祷告的时候，我们还有读经，还有听牧师的讲道，多多学习神的话，还有我们鼓励大家参加小组查经，让我们能够更加藉着读经学习神的话，更加认识我们的神，遵守神的道，使我们在灵性上能够成长。在受引诱信仰挑战的时候，能像但以理和他的三位朋友坚决持守我们的信仰。最后，弟兄姊妹们，新冠肺炎疫情在考验我们的信仰，考验我们对主的信心，看我们能够持久不持久，相信神与我们同在，敬畏神，遵守他的道，我们不但会胜过挑战，度过难关，我们还要蒙神的祝福，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，在我们的生活上有意外的收获，更加相信我们的神的确是信实可靠的。让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。爱我们的父神上帝，我们真的是满心赞美感谢，因为你是又真又活的神，你是配得我们敬拜的，你是配得我们信靠的。特别是当我们遭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的时候，特别是在这疫情，父神上帝，我们更加要持守我们的信心，我们更加要敬畏你，我们更加要认识你。求主你恩待我们，圣灵恩高我们，借着圣灵与我们同在，让我们能够感受到你没有离弃我们，因为我们没有离弃你。感谢主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